忙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什么样的人就会学校什么样的人，当然被效法的人也要有定力，不然会反过来被跟随的人所影响。在曼曼和妈妈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小曼曼经常会效仿妈妈，比如正面表达情绪，主动表达需求等等。不过母女俩容易生气发怒的性格似乎也很相似，有时也会相互影响感染，但温柔之爱的力量更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超越一切的力量，能瞬间将十足的火力熄灭，从而扭转僵直的局面。隔着文字，我们都能感受到爱的神奇魔力，有时只需要一个转念就足以让爆发的战争停息。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当面对孩子的愤怒时。慢慢不喜欢失败，面对失败的态度他常常有两个，一个是生气愤怒发火，一个是逃脱不干了。今天在听写英语单词的时候，有一个单词 KNOW K-N-O-W 他记不清了就开始生气。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是被他激怒，心想这值得生气吗？为什么要听写？不就是因为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些单词都会了吗？如果都会了还需要听写吗？我语言上的第一反应随着心里的第一反应马上就出来了，说这有什么关系？不会是很正常的呀，听写的目的不就是……刚说到这里，我意识到我没有关注慢慢的感觉，而是在讲道理，而任何的道理都只会让感觉更加不好。感觉好才能做得好，感觉不好肯定做得不好。所有的道理都是正确的废话，不但对孩子纠正行为没有帮助，还会使孩子的不当行为变本加厉。我都可以看见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形。慢慢听了道理更加生气，啪地把笔放下说，
我不听写了，
起身就走。而我却怒吼，给我坐下来，你说不听写就不听写了。想到这里我赶紧闭嘴，停了几秒我说，哦，你忘记这个单词，心里很生气。看看他的反应不那么激烈了，我又说，来抱一抱好吗？他过来了，于是我们抱了一会儿。我问他， 感觉好一点了吗？他点点头。我说，我的感觉也好多了。他说，好吧，我们继续吧。于是继续听写单词，顺利地进行了下去。他依然有不会写的，但已不再生气。故事读到这里，唐曼我想，这个关键时刻的转念真是太及时了。如果妈妈顺着自己的习惯性反应和思路继续说下去，结果不是被孩子愤怒的情绪带着跑，就是说怒了孩子，大家相互影响，母女间的战火一触即发。当然，如果没有过去失败的经验，这一回激烈的冲突也不可能只是在曼曼妈的脑海中一闪而过而已。原来要做到经上所说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还需要在快听和慢说之间加上那么一个转念，一个与习惯性反应不一样的转念，如此才会慢慢的动怒，甚至是停止动怒。爱是恒久忍耐，当然需要放下怒气。好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故事。慢慢妈说，我给他批改，先在对的单词上打勾，再给不对的单词下面画条线。15个中对了11个，错了4个。我说，在没有复习的情况下，你对了11个，说明这11个单词你记得特别牢，明天就不用复习了。然后说，这4个单词虽然错了，但是不是意味着你一点都不会呢？当然不是了，你看，这个多了个字母，这个少了个字母，这个把2个字母的顺序颠倒了。其实你已经会了90%。他呵呵地笑，说：“没到90%，才会了70%。”我说：“那还剩下30%不会，相信你很快就会学会的。”他说：“我来抄写几遍吧。”下面的学习顺利进行，下一课的课文虽然难度猛增，好几个单词不容易读，但慢慢不焦躁了。
我要大声唱，我是多幸福，与你一起快乐，一起成长，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在一起。
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些年，我好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我要说声谢谢你。希望你我永远珍惜。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谢谢你耐心等我。主日崇拜结束后，我和一个姊妹聊天，慢慢过来找我。我说，妈妈和阿姨说说话，你等我一会儿好吗？她说，好的。但是又遇到了几波人，打招呼聊几句，时间就有点长了。曼曼很愤怒，但是他没有直接过来找我，只是在一边生气。等我结束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生气地说，
你说和阿姨聊一会儿，可是你哪是只聊一会儿，你说跟一个阿姨聊，可是你都跟多少人聊了？10个。 十个人都不止。
我说，首先妈妈谢谢你刚才很耐心地等我，你虽然很生气却没有去打扰我。妈妈的确是食言了，让你等这么久，心里很着急很生气，我能够理解你的感觉。他说，
你就是说话不算话。
我说，你看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处理会更好呢？当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可以不跟人家说话吗？他说，
你可以告诉他，对不起，我女儿在等我，我们以后再聊吧。
我说，这是一个办法，不过大家一个星期才见一面，有的是很久没见了，我这样说人家听了心里感觉会怎么样呢？他忽然就放低了声音说，
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该那样对你说话，你别生气了好吗？
我说，妈妈不生气，不过妈妈看到你不生气了，心里很高兴。她的情绪就此好转。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讲道理，停止唠叨，放下孩子应该理解我的想法，寻求孩子的帮助，问他，你觉得怎么办才好？不过，以后我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提前告知，我应该提前告诉他，礼拜结束后，我们可能会和一些弟兄姊妹有些沟通交流，请你耐心等待，或者提前预备好这段时间，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有心理准备，有事情做，他就不会着急了。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生活中却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曼曼妈对此的总结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讲道理，停止唠叨，放下孩子应该理解我的想法，寻求孩子的帮助，你觉得怎么办才好？那么这既然是经验，就需要实际的体验，有孩子的家长不妨试一下吧。
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怎么一直看不见？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让我看看他的脸。幸福就在镜子里，那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见大家幸福的脸。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值得吗？慢慢妈说，我对于一切的节日似乎都没有什么感觉，比如母亲节，母爱是自然的，辛劳固然有，但其乐无穷才是主流。我对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讴歌母爱的蜡烛精神很不以为然。谁说当妈的就该苦兮兮？当妈当得幸福满满才是正常的妈。我们要感谢孩子，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踏实丰盈深刻才是。上周在教会里，慢慢知道了这周是母亲节，一直念念不忘。有时他会跟我说，
我在想我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礼物，但是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他的小心思里在设计着奇思妙想的手工作品，也知道他在作品完成之前一定要保密，所以我也不去追问，只是表达说妈妈很期待。虽然我不在乎母亲节，但很在乎女儿爱的心意，爱的表达。在外面奔波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回到家，可以安定地待在自己的房间了。周六的下午3:30开始，曼曼便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不要我们进去。晚餐时出来吃饭，吃完又进去。晚上9:00多，我去敲门，见他依旧坐在书桌前，从背影都能看到他的专注。我提醒他道，曼曼，9:00多了，到睡觉的时间了。他说，
好的，我还有一点点就完成了。
但他的这一点点一直做到了10:30。他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往我的床上一倒，叹息着说，
终于做好了，我累死了，妈妈，你给我按摩按摩吧。
我马上就给他按摩，问他，可以让我欣赏一下你给我做的礼物吗？他说，
今天还不是母亲节，不能给你看。
我说，好吧，尊重你的决定。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说，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欣赏你的作品了。
他笑眯眯地把礼物送给了我，这是一个纸做的爱心，但是却有很多的机关。他一样一样地解释给我听，3个转盘分别是剪纸、国画、花草。用语言很难描述他的这个作品，但心思之细腻，手艺之精巧，实在让我惊叹。他房间里一地的各样碎纸、国画用品，已经充分说明了他有多么的复杂。慢慢说，
妈妈，它看上去不太好看，不过做起来好复杂，我还做坏了一个，是重新又做的。
我说，已经很美了，当然最珍贵的是你付出时间表达对妈妈的爱。做出这个礼物花了他7个小时，在他做的过程中，看他已经在房间待了那么长时间，我其实有过犹豫，心想还让他坐下去吗？会不会太浪费时间？把这些时间用于看书，能看多少页啊？我习惯于把读书当作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做这样的手工真的有意义吗？这是我需要调整的观念。教育不只是看孩子做了什么，更要看通过做这件事操练了孩子什么样的品格和技能。慢慢通过做这件事，哪些品格和技能得到了操练呢？是专注、创造、动手能力，还有用行动表达爱的能力。那么他做这件事就是有意义的。在唐曼我看来，先不说曼曼花了那么多时间给妈妈制作礼物值不值，单单是这个小姑娘听说有这么一个可以致敬母爱的节日，就开始花心思动脑筋，这已经是实在不简单，实在让当妈的心大感安慰了。话说回来，能让一个孩子主动愿意表达爱的妈妈，如果没有常常向孩子示范如何表达爱，如果对孩子的爱心没有给予肯定和珍惜，孩子也不可能会有如此强烈表达爱的意愿吧。 比如有些妈妈在过母亲节或生日的时候，是需要提醒或要求孩子给自己送礼物，孩子如果答应送，还要加上一些额外的条件才可以的。所以小曼曼为送给妈妈礼物而付出的七个小时的手工，真是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了。慢慢成长记，今天还有第四个小故事。我心里的爱漫出来了。慢慢常常跟我要弟弟妹妹，每次看到人家有几个兄弟姐妹的，他就满脸的艳羡，说：“
妈妈，你快点给我也生个妹妹吧，弟弟也行。”
我说：“妈妈年纪大了，带孩子太辛苦。”她说：“
我帮你带啊。”
昨天我们散步的时候，她又说起要弟弟妹妹的事。我说：“很多的小朋友都不希望有弟弟妹妹，担心会抢了爸爸妈妈的爱，你怎么就不担心呢？”她有点发呆，我怕给他误导，连忙说：“当然了，事实上有了弟弟妹妹，妈妈对你的爱一点都不会减少。”他说：“
我猜可能因为他们本来得到爸爸妈妈的爱就不够多，所以担心有弟弟妹妹就把这一点点的爱也分出去了。可是我身上满满的都是爱，我觉得我身上的爱都满了，都快装不下了，快漫出来了。”
我笑着说：“真的呀，可是妈妈有的时候还是会对你发火啊。”她说：“
那是因为我的表现实在太过分了，你才发火的。”
这评价实在是太高了。我说：“你的意思是你的爱太多了，很想分享出去，是吗？”他说：“
是的。”
我说：“不过如果有了弟弟妹妹，你的爱也不会减少的，你会有更多的爱分享给别的人，你也会得到更多的爱。爱是越分享越多，而不是越少。什么是爱，似乎不需要定义。我们知道爱一定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孤单一人体会不到爱，但在人群中也未必能体会到爱。唯有被爱滋养过，才懂得爱，并能给出爱，愿意甘心乐意地给出，才更能接受到别人给到的爱。给出爱和接收爱，孰先孰后不得而知，但对于孩子来说，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得到无条件的爱，他就不懂付出爱，因为心里匮乏，如同没有泉源的水，想给也给不到。
你我的心都在期待一种热切温暖的爱， 分享生命，像烛光一般燃烧，照亮黑夜，迎接黎明，像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一点割舍，一点的关照，一点牺牲，一个微笑，一句问好，都可以叫世界富足温饱。
一次母女间的对话，不单让人觉得曼曼有被爱的满足感，还让人感觉到这位妈妈以及围绕着曼曼的整个家庭环境都充满了要溢出来的爱。想想那些生了二胎大宝就格外不爽的家庭，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难道有了二宝，爸爸妈妈的爱就不够用了吗？如果大宝的爱箱是满的，又怎会担心嫉妒弟弟妹妹抢夺了自己该得的爱呢？其实孩子身上的这种缺爱即可症，不单表现在家有二胎的大宝身上，许多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症状明显的表现就是孩子没有安全感，会通过生病、捣乱、哭闹、不配合、给大人惹麻烦等方式，想方设法引起父母的关注。
我都相信拥有爱，分享爱，彼此扶持，不管谁先跌倒，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心照不宣，不辞辛劳，做光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让我们虔诚祈祷。
那么如果做父母的本身也有缺爱饥渴症，又如何有爱的能力提供给孩子充足的爱的滋养呢？正如曼曼妈所说的，唯有被爱滋养过，才懂得爱，并能给出爱。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也需要爱的滋养，请将你的生命与创造主上帝相连，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的源头。当你与爱的源头相连，才不致缺乏。欢迎分享你对爱的感受与体会。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2u.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